大家好，上一回讲了说历史上阿富汗这个地区啊，别看说自然条件并不是特别的优秀，但是古代来说只要你这儿有河流就能建城市，而且呢这些通商的队伍拖商的这些商队都是沿着一个城市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来回的走，所以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就著名的国际贸易的，可以说国际贸易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呢，如果呢真的要发展也不是没有可能啊，特别是呢现在的这个夺权的政权啊，塔利班来说，首先他跟巴基斯坦关系非常好，最早他第一次夺权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夺权的原因就是有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部门在后面的全力支持，巴基斯坦希望阿富汗这个国家成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实在是从战略角度来说啊，它的劣势太大，全是平原，然后呢只要印度一打过来切几刀，中间可能是你开着坦克可能一两天就从这国际线的东段到了国际线的西段，直接把这国家可以拦腰切断，所以需要有一个在自己的后方有一个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能给自己支援。所以他跟巴基斯坦关系很好，然后呢这一次呢上周啊，在全面向政府开战之前，当时塔利班专门还去周边这国家，基本上大国全给拜会了一通，包括伊朗拜会了，俄国拜会了，更别说中国了啊！所以很明显，塔利班他们事实上是知道周边的这些环境，周边这些国家对他们新政权的这些态度，是阿富汗这个国家新政权是否能够存活下来的一个关键。特别呢大家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中国有一个一带一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这个中巴经济走廊，其实在阿富汗这张地图中咱们也能看出来啊，阿富汗的东边就是巴基斯坦，咱们可以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边境线有这么一段啊，大家从地图上其实能看出来，就是在东北部啊，那么有一小撮地方。这边境线它周边的地形是什么颜色的啊？都是白的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处于喀拉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还有喜马拉雅山几条大的山脉的交汇地方。它的地理位置啊，地理环境非常的恶劣，远远的恶劣于横跨阿富汗的这条新都库什山脉。大家可以看地图上能看出来，这个新都库什山脉里边看见有些雪线。总体的这个海拔要比中巴边境那一块要低得多，然后中巴边境这块呢确实是环境很恶劣啊，多都是几千米四五千米的高峰，而且呢地质来说地质活跃程度也是非常活跃的，地震不断塌方不断，所以呢中巴经济走廊当时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货物或者巴基斯坦的货物非常不太便于从中巴边境来回运输。现在有一条很著名的，这中巴边境有一条很著名的公路喀拉昆仑公路，被认为是人类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它是横穿地质活跃带而且是非常高的高原地区，所以呢当时为了修这条公路，中国这边的工程兵啊死了大量的工程兵。如果大家看过原来的，好像前年啊有一个央视有一个可能有新闻报道还讲的就是当时中国修喀拉昆仑公路的很多的工程兵他最后长眠在了巴基斯坦境内，有一个墓园，而且还有巴基斯坦的老人包括他的儿子一直为这些中国的工程兵守墓，就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这条公路当时修的时候真的是费了千辛万苦，但是呢即使是这样，虽然有条公路，但是呢你要看地图，你要看这就喀拉昆仑公路很多的路段，这应该是在巴基斯坦境内啊，不是在中国这边，中国这边呢其实道路状况还行，但这一看就巴基斯坦那一段保养的比较差，很多路都这德行，首先土路，然后呢大概也就是能够并行两个车道，然后看两边全是高山而且是雪山，而且大家看这张照片近处这其实上应该是有一次塌方了，所以的环境非常恶劣，这条公路而且运输承载量非常有限，动不动的就因为这个大雪封路，因为塌方封路，大概是八九年前还出现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地震，导致呢把喀拉昆仑公路啊这个拦腰截断，形成了一个淤塞湖， 最后呢是中国这边又派工程兵重新绕这个湖，重新修了一条路，把这两个断头路给连上了。所以呢这个环境啊非常糟糕，非常差。但是呢，中巴要是搞中巴这经济走廊，如果呢不增加不提高这条中巴边界这个货物交往的这个流量的话，中巴的经济走廊其实就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瓶颈，就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跨境交通方面。那么呢其实是现在已经有这喀纳队还在研究，只不过初步调研之中就是把整个喀拉昆仑公路升级为喀拉昆仑铁路的初步构想。但是大家看这种路，它这个地形，它这个自然环境，就知道要修这条喀拉昆仑铁路它面临的工程上的挑战是多么的艰巨，应该是跟中国的川藏铁路一个级别。咱们现在正在修的川藏铁路啊，基本上真的是把这些工程师们还有这个现场施工的人员给累得死去活来的啊，大量非常复杂的地形，很多的地下水，然后呢经常是这个一个隧道有几十公里出去，你还得要保证它在地震活跃带上它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这喀拉昆仑铁路这一块更是这个样，当川藏公路的预计的这个修建要十几年啊，那这个中巴这经济走廊，你现在呢还大字没有一撇的这喀拉昆仑铁路你要修，估计至少估计等我退休能不能修起来，哎，都是一回事了。喀拉昆仑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也是见证了从中国古代开始，唐代，然后中国的清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啊，很多的历史时代也是发生在这个喀拉昆仑山这个地区，喀拉昆仑山和中巴交界的这个地方。所以在其实中国刚刚提出这中巴经济走廊的时候，当时就一直在跟阿富汗的当时前政府打交道，就说啊，说我们希望能把阿富汗这边也纳入到我们中巴经济走廊，甚至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之中。但你看这个国家，这加尼政府他怎么着？他坚决拒绝任何的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的倡议，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甚至呢，他们就放话了，只要是中国的这项目带着巴基斯坦，他们就不跟着玩，就不跟着走。中国的应该是，其实啊，一开始的这个想法应该是从阿富汗横贯这新都库什山脉修一条铁路，然后连到巴基斯坦，从开布尔这个山口连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然后呢，这条南北向的阿富汗的这条铁路呢，可能能引到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塔吉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然后从这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塔吉克斯坦呢，再一条铁路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这样就可以绕开非常恶心的这个喀拉昆仑公路地段，而且呢，由于你能修铁路，那运力啊就会有本质的提高，但阿富汗就死活就不干，他就不愿意。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政府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之前的这前政府本来就是一个傀儡，它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周边包括俄国添乱。而且呢不仅如此啊，这个前政府之前节目好像也跟大家讲了啊，跟印度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亲密到了亲密无间的状态，因为这个政府前政府是仇视对塔利班的，而塔利班又跟巴基斯坦有关系，然后印度呢又是巴基斯坦的仇人，所以呢这个阿富汗的傀儡政府啊跟印度还关系特别密切。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原来有一次很多很多年前啊，当时有一次去纽约，遇上了很多的各国的青年代表，有阿富汗人，有阿富汗人过来，然后呢一起啊，他们去吃点喝点喝酒啊，我不喝酒他们喝，然后这哥们呢哎呦一瓶一瓶的啤酒咣咣咣往嘴里灌，当时我就说啊，说你这好像一个穆斯林吧，穆斯林不能喝的呀，哎别管了，这地方我就是要快乐的，开始咣咣咣喝酒，然后喝了一堆酒，然后呢又上了一堆的下酒菜，其中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现在国内也应该有薯壳，很多这种美式快餐店肯定有的东西，薯壳马铃薯带着皮， 切一半，把里面的大部分的淀粉全挖掉，就剩一个皮，可能带一点点的瓤，然后撒上这个奶酪，然后撒上培根，扔到烤箱中去烤，烤出来的东西咔叽吃一口这个，再喝口酒，典型的下酒菜。然后这哥们儿也没想，咔就吃了一薯壳，吃了薯壳发现不太对头，这不是上这红的是啥？培根。他马上这脸就变了啊！吃培根不能吃啊，这是猪肉啊，不能吃。你这个酒都喝了，还怕吃培根？这个双重标准吧？啊，他不行，他就是不能吃，特别的惊慌失措。又在那念叨了半天，这人呢，这个酒和猪都是不让吃的啊，都是伊斯兰教义中不准食用的东西。你酒靠一瓶一瓶啤酒在往嘴里灌，你这好啊，也不好说啥。这是他这个人的这种奇葩的对于宗教的自己的肆意的诠释，我就不管了啊。但是呢，他就跟我说啊，说啊，你们中国啊也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最好的朋友是谁？啊，是印度啊！印度跟我们啊，那是很好的关系啊。然后就开始吹啊，肯定也是他能有这个机会，以所谓的青年代表的资格啊，来到纽约啊，来这花天酒地，至少也不应该是一个啊下层啊老百姓啊，肯定是有一些关系的。而且呢，他这言语表达也不像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啊，肯定是有一些背景，政府背景家里。但是他这种人啊，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在塔利班当政之前，整个这个首都喀布尔所谓的伪政府里头的很多的这些官员就是这个性质。一方面是拿着美利坚的钱，一方面呢他可能还拿着印度的钱。所以啊，一旦什么事情，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只要是任何的项目啊，只要任何的项目中一旦出现印度人，这个项目就完蛋了。特别是印度也是把整个阿富汗当作制肘中国、制肘巴基斯坦的这么一个前线阵地，所以中国虽然明面上在前政府时期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实质上这阿富汗的前面的这个政府实际上在中国的整个一带一路建设中啊，起到了一个绊脚石的作用。很多的项目就是因为他就是他在这个贸易的中转站上，这个欧亚大陆这交通的十字路口上，他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干。所以很多的项目，包括中亚，如果呢能修一条铁路经过他这儿进入巴基斯坦，那也可以那让这中亚国家有一个新的出海口。然后包括中国，如果从这儿经过他这儿进入巴基斯坦，也是可以把整个新疆和巴基斯坦地区啊，就不用走那个非常地质非常险恶的喀拉昆仑山脉了。但是呢，他就不干。而且呢，这阿富汗的前面的这政府呢，由于跟印度关系，所以他积极参与去跟那个伊朗的恰巴拉港修建，说要把这个阿富汗的东西啊都从阿富汗这边运到伊朗的恰巴拉港。而那个港口啊，是离中国援建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特别近，有点是杠上的意思。当然到后来由于这个美国又再次制裁伊朗，当时这印度政府马上就萎了，从这个恰巴拉岛撤了很多的资回来，那港口估计现在也就半死不活了。本来印度在整个中亚地区就没有什么战略利益，他就是用这些自己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阿富汗这个地方给你浑水摸鱼。所以呢，其实上前政府他本身控制能力就很差，反而导致了很多这些三股势力在当地有非常多的活动。你说这个政府倒台，你要是从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啊，未必是件差事，还有改善的契机。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这一带一路这要从阿富汗这边修一条铁路，那至少之前前面的政府就是死活杠着，就不跟巴基斯坦这边发生关系。他们之间曾经一段在中巴经济走廊修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发生了边境上的军事对峙。现在这个政府塔利班是巴基斯坦关系非常好，所以应该至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不会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影响了整个阿富汗国家。他内部这些宗教方面的问题啊，他再烂 沙特的女性才是典型的在这些伊斯兰国家之中女性的地位，前不久刚刚允许这女人坐车出门，这样全世界国家沙特都保持正常的这个外交关系，再差也就那样了。就算是塔利班第一次夺权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直保持着和他的外交联系，他这个大使馆还在那儿呢，一直没搬，虽然也没承认这个政权吧，因为政权当时第一次夺权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统一全国，所以也没办法承认这个政权，但是呢一直当时第一次夺权之后啊，当时就有来中国寻求开矿了。这个地方有很多新都库什山脉，有山地方就有矿啊，这个地方矿还挺多的，应该是有油矿，核能的油，所以呢至少从经济角度来说啊不会很差，国家安全角度来说经历过比他更差的时代啊，所以这也不算啥啊，有可能有好的地方，不会差到哪儿去。当然他国内最担心的肯定还是国内这个能不能把这个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这么一个政治的传统啊给他搞定，这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也并不是说现在其夺权的这个政府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的，特别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一周攻势一周解放战争这事儿啊，它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在这次发动这一次一周攻势之前，其实塔利班已经控制了全国几乎100%的农业地区，可以说乡村都被他控制，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嘛。他怎么控制的？他这些地方基本上塔利班成了当地唯一的行政机构，政府所谓的当时这个前政府已经对农村完全失去了影响力，甚至没有官员，甚至很多城市里的这些政府雇员也是好多个月半年8个月以上都没有拿到工资了，所以是塔给他们的钱让他们这个拍屁股回家走人，然后我把这个城市占了，人家肯定8个月都没有一分钱拿了，然后这个对面塔拿了钱，然后这些人很开心的啊就回家了，根本就不鸟这前政府，直接把这些城市的鼓手送出来。所以呢他其实塔利班的经营可以说阿富汗最核心的经济支柱也还是农业这一块，以及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经营了很久了。然后这也归功于啊美军以及这个前政府啊，他对于地方的所谓军阀的控制，军阀的这打击，当时这个尤其是在美军这进行地方清剿的时候啊，很多的时候是要求地方军阀合作，然后把军阀的这些枪剿了不少，把地方军阀给吸纳入前政府的里头啊，有点像40年代这国民党白手起呀、什么阎锡山、阎老心啊。这帮人不也是在党国里头干事儿，有点这意思啊，所以他们呢其实是地方统治，反而是虽然这军阀还在，但是地方对于自己那一块地儿统治其实已经不牢了，不是非常的稳固，所以这次才出现了塔利班把很多地方军阀的老巢也给端了，在这一周之内，包括有一个这名义上的前政府的国防部长啊，他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乌兹别克军阀，他的这个老巢直接被塔给端掉，甚至还有看前两天还有这个录像，这塔的士兵进入这个豪宅啊，真的是一个宫殿一般的豪宅，在里面坐着，在里面看着房间里到处珠光宝气，全镀满了金子。然后这家伙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部长长期都不在本国待着，一直都是在欧洲，从来就没有怎么在国内待着。自从他被这个美国招安了，招安之后他就名义上虽然他控制那片地还是归他管，但实质上他根本就大部分时候都是在海外花天酒地，所以你说这个对于塔利班来说，他有没有在地方治理的经验？他其实是有的，只不过是现在可能比较最大的挑战就是这几个大城市，怎么样摆平城市里的这帮人，这是一个难题。确实是，特别是首都这个城市有那么多的亲美分子、亲印分子，很多的这些人啊，换在以前就是所谓的带路党，怎么处理？所以就看后面还是有很多的有趣的环节，大城市怎么样去治理，可能坎大哈还好一点，因为坎大哈这个城市本身是普什图人为主，而且塔利班是一个一开始最早发迹就发迹于坎大哈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城市还好的。最头疼可能就是首都喀布尔这地方怎么样去管理这，特别是 现在所有的警察全没了，都变成塔利班人员来维持治安。后面一个政府怎么样组建，包括组建之后也是这打江山之后，不光是要摆平这些地方势力，那内部啊，你这个夺权之后内部怎么分权，怎么各个山头的这个势力怎么去平衡，还是一回事呢。因为塔利班里头也有很多的派系，有很多的山头，更别说塔利班是一个结构松散的多的这么一个组织啊，里面还有很多比较头疼的问题要解决，就看后面怎么样了。刚才有说建设的钱从哪个地方来啊？建设的钱啊，现在建设的钱，我觉得这农业啊出口肯定是没戏了啊，那就看比如说中国开放中国的采矿权，然后包括了这个，如果他这儿能够真的能把这个一带一路从他这儿过，收着过路费就有钱来了。当然了，可能在前期最早前期的时候还是需要有其他外国的援助，这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办法，这地方纯粹的是完全是被打烂了啊，他40年就没有一天安生过的地方。虽然有很多的自然资源，也有地理位置也非常的优越，但是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把他的这些资源运到海外去的办法，缺乏把自己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几个周边的大国，伊朗、巴基斯坦、中国、中亚的那几个国家，甚至更远的俄国连在一起的基建。所以呢，其实你看上一回他们来的时候，中方其实就提出一个要求啊，其实就提出一个要求，你把那帮人，你们境内的那帮反华的人都给我想办法给清除掉。中国就给了他这个底线，只要你能达成这一点，后面什么都好说。而且呢，确实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多的价值，但是就是因为这里头还是这些山谷里还待着一堆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其实就是能不能实现自己之前的承诺，说让这个国家不再成为其他的反对其他外国势力他们能够聚居的这么一个庇护所。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信中国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有大量的投资会进来。听我说这个巴铁领导能力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加分点吧，加分点，因为巴基斯坦和这塔利班他的之间的关系历史上有很多的非常良好的关系，因为他这个组织最早由巴组建的，而且呢这个阿的这个塔和巴的塔不是一个东西啊，完全是两回事，虽然都叫塔利班，但是是两回事。塔利班这个词其实就是说学生组织的意思，学生军的意思，很多都是那些当地的这些教会学校搞出来的，最早的教会学校里出来的学生他们组织起来的军队。而且呢巴那边塔利班的，虽然前期一段时间在巴基斯坦那边发生了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报告，巴基斯坦那边出一个报告说里边是阿富汗和印度的这情报部门策划的，虽然这个事情本身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调查，中国这边还没有完全买账，但是可以说的也确实是巴基斯坦那边塔利班的跟印度的关系也是特别的密切。印度的这个情报部门本身就是对于巴境内的很多起的这个恐怖袭击的确是负有直接的责任，包括他资助俾路支那边的所谓的人民解放军，其实是个地方分裂势力资助他们，包括巴基斯坦那边塔利班的也是印度的这个情报部门给了很多的训练培训还有这些金钱，确实是印度跟这些巴基斯坦的恐怖分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一次是不是他们印度搞的现在还得进一步调查，但是确实历史上印度的情报部门的劣迹斑斑的，很明显这个在现在呢虽然塔利班夺权了，但是在阿富汗的里头应该还有很多的印度的这些势力，但是由于塔利班和印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恶劣，所以估计下面一步也在去清洗这个印度在阿富汗的这些关系网，看看下面怎么样了，咱们下回有机会再说说喀拉库伦还有包括中国巴基斯坦什么印度之间的恩怨史吧。巴基斯坦也不是一开始就想跟中国一起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吧，后来成了这个铁哥们儿。当时跟大家讲讲这些啊，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回再见，拜拜。